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之，欢迎收看今天的耶利米书课程。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二课，题目是四面楚歌。经文是在耶利米书二十章到二十四章，耶利米书二十章到二十四章。放弃是许多人在面临挫折时候的第一个反应哦。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灵修神学教授侯世廷，他曾经在描述宗教改革非常非常有名的属灵领袖马丁路德的时候啊，他提到了一段有关于马丁路德当时在宗教改革时期他心境的一个挣扎的描述啊。他提到说，马丁路德他虽然是一个很属灵的人，跟上帝关系很好的人，但实际上他常在不断的挣扎当中。他外表刚强，内心世界却常常充满矛盾。他经常说他宁愿躲在一个角落里，他希望别人能够取代他的工作。他承认自己是毫无力量往前继续行走，而且他提到说，其实打从宗教改革一开始，我就不是因为野心在驱使我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常说，在人面前讲话受到自我肯定，是魔鬼给他的一个最大的引诱。所以他非常的害怕在人面前公开露面，但是一旦有机会公开露面，他听到赞赏，他又很害怕他面对了这个引诱之后，他会自高自大跌倒。可是如果没有人肯听他讲呢，他又觉得他很容易就放弃了。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他经常面对的并不是赞赏，而是人家对他的冷嘲热讽，所以放弃的心态是可想而知。老师把这个侯世廷教授所讲的话继续分享完。他说，马丁路德改革初期，他经常希望自己赶紧为主殉道啊，早早了事，好从许多一连串的困境当中及早得着解脱，但事与愿违，而且上帝让他活到终老啊。马丁路德经常说，他是没有得到自己的同意底下被上帝呼召出来当改革家的哈，他非常的不得已哦，这是因为环境的驱使，他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老师用这样的一件事来做一个引言，当然就是带领弟兄姐妹再次进到耶利米遇到挫折的心境里头。我们在上次的课程当中有提到，因着上帝要耶利米去陶匠之家买一个瓦罐，而且请他邀请民中的长老跟祭司们一起到这个新嫩子谷这样的一场事件当中，他打破这个瓦罐，然后他讲出了一段预言，提到这将是他们未来的葬身之地之后，当时有一个跟他同样是祭司的人，也就是英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听了这些话之后心里非常的不畅快，所以当场冲过去哦，把这个耶利米甩了一大巴掌，然后殴打了他，然后再制作枷锁将他监禁起来啊。在囚禁了一夜获得释放之后，这个耶利米就告诉他说，你的名字不再叫做自由，就是巴斯户尔，你的名字要叫马戈尔米撒比，也就是四面都是惊吓，四面都是楚歌。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其实一方面会发现到耶利米所讲的这一句话，其实他自己先经历到，因为他太孤单了，而且国家整体的时局越来越艰难，某个方面上其实耶利米他觉得他的生命遇到四面楚歌，四面都是惊吓的光景。但是我们谈完了二十章之后，我们从这个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却是看到耶利米开始宣判在他们当中的假先知，以及历代这个后来的这个末代的这个犹大列王，他们所遇到的这个四面楚歌的光景哦。那我们一开始先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十章哦。虽然被殴打的耶利米看起来责骂巴斯户尔的时候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哦，但我们知道其实他个性是相当敏感哦。遇到这样的一个侮辱，而且是公开被羞辱，他还贵为一个祭司，而且在他们当中侍奉这么多年啊，以前被辱骂也就罢了，这一次是直接被人当场殴打啊，而他也没有回打人，他内心何等的委屈。所以耶利米书二十章七节就记载他在上帝面前祷告说， 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在戏弄我。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句情绪的话，但他毫无隐藏地带到上帝的面前了。这里提到耶和华，你曾劝导我，劝导这个字哦，法他这个原文其实指的是引诱、欺骗或半哄半劝。在耶利米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20章10节那里提到，耶利米的朋友希望耶利米被引诱上钩那个引用那个字其实用的就是法他那耶利米用这个字很暧昧的字眼来形容上帝对他，他说，上帝啊，你哄骗我啊，你欺哄我啊，结果我还真傻，我还真被你哄住，然后呢就被你揪出来做先知，你抓住我，你力量比我大，因为你上帝嘛，我只是人嘛，当然我跟你打我一定打输，所以我无可奈何被你抓出来揪出来做先知，然后呢我被揪出来暴露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我又被别人打，然后呢大家都笑我，结果你骗我，大家也笑我，我在你在人的面前，我简直是两面都不是人啊。在耶利米书20章8节告诉我们，耶利米成为笑柄，大家开始笑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到处告诉大家说，快沉船，有强暴毁灭的事要临到，战争快要爆发，但似乎一切看起来还是很安静啊，很太平啊，所以大家笑他穷紧张，骂他是乌鸦嘴，笑他预言没有应验，所以假先知更加的得意洋洋。所以耶利米书23章就提到这些假先知的结局。在耶利米书17章15节，上一堂课老师也提到这一段经文，当时大家就挑衅他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呀？说啊说啊，赶快让他应验啊，战争快到了，哎，赶快让他应验啊。所以耶利米痛苦地告诉上帝，你老是告诉我战争快到了，毁灭快来临了，哎呀，不知不觉我就当了数十年的先知啊，你的话还真成为我的灵入啊，成为我的凌辱跟讥刺啊，别人都笑我，拿我当画饼。他埋怨耶和华上帝欺骗他，上帝强迫他，这不是他的初衷，他想逃避，这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他被上帝揪出来。可是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下定决心不再传讲耶和华上帝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骨头里有火在闷烧啊，烧到一个地步，他还是再次把上帝的话喊出来。耶利米在20章10节那里他提到说，我听到好多人在毁谤我，四围都是惊吓，原文就是 Mago Misabi， 这群人说告发他，告发他，告发谁？告发耶利米，我的好朋友都在等着我被引诱走错路，然后他们就能打败我，向我报仇。原本 Mago Misabi， 马戈尔米撒比，就是耶利米对之前殴打他的那个阴麦的儿子巴什户尔所取的绰号，意思就是四面楚歌。他开始预言接下来你的处境跟你朋友的处境都会遇到四面楚歌，四面都是惊吓的光景，在接下来发生的战争当中颠沛流离。可是耶利米这一句预言都还来不及应验，他自己反倒先经历什么叫做四面楚歌。因为呢，英麦的儿子巴什户尔的朋友包括他自己都还没被掳，他们这些人就准备来收拾耶利米他到处听到旁边嘻嘻哈哈的声音，包括耶利米的一些好朋友也开始讨厌起耶利米，认为耶利米在讲一些耸动的话在这个太平盛世说天要下雨要变天了，所以他们开始讨厌耶利米。先前耶利米埋怨上帝欺哄他，抓住他胜过他，现在耶利米开始面对好朋友欺哄他，想抓住他的把柄，可能是朋友想从耶利米的口中套出更多的话，因为他们开始怀疑耶利米讲的是假预言，希望他讲出更多耸动说什么国家灭亡的话，好抓住他话的把柄，然后去告发他，让耶利米因此被抓到官府当中，永远关起来，关起来，甚至就以假先知的待遇直接拿石头把他给丢死了。所以我们发现耶利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很痛苦，于是耶利米他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从经文当中似乎发现到 耶利米好像想起了上帝起初呼召他的时候告诉耶利米，你有一天你要做坚城、铜墙跟铁壁，他们无法胜过你，但你要胜过他们，你要继续用单纯的信心来依赖我，我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还记得你故乡亚拿图城的那些杏树花吗？每次当你看到春天这些所谓的警醒树开花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按着你的口所说出来的话一句都是不落空的。虽然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0章14到18节那里为自己做了一首哀歌，那一首哀歌的诗歌体跟约伯记3章3节没有两样哦，不是咒主人哦，是咒诅自己，宁可自己从来没出生过。可是我们发现耶利米这一次他完全没有推脱上帝给他的召命，即使越来越艰难，即使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耶利米已经预备好作战了。因此他在耶利米书20章11到13节那里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啊，很威武很厉害啊，这个无功不克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都必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他们试验义人哦，主啊求你来试验义人，查看人肺腑心肠，因为你是那一位试验义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上帝，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为我把我的案件都向你禀明，你要像一个法官一样行公义秉公处理为我伸冤。最后他说，我们要向上帝唱歌赞美他，因为他会救那些可怜人穷乏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这是耶利米书20章当中耶利米在他内心的挣扎苦痛当中再次因着投靠主、信靠主、亲近神而获得的力量。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耶利米书21章到24章有关于犹大列王的挽歌。在21章到24章这里，其实中间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是耶利米他论到假先知的结局哦，我们一并都把它放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来做分享。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1章到24章那里哈，他几乎可以说像是发出连珠炮似的哈，去攻击那些糊里糊涂的君王，以及带人进入错谬假预言当中的那些冒牌的先知。耶利米书21章一开始记载耶利米对西底家王说的话哈，西底家是南国犹大末年最后一位君王啊。西底家王也就是南国犹大这位最末的末代皇帝，他请了一个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不是英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哦，虽然都叫巴士户尔，但是跟先前殴打耶利米的那一位是不一样的人。他请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去请教耶利米有关于耶和华的启示哦，因为当时西底家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他迫不得已请人去请教一下耶利米说，有没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你身上啊？当时他们的困难可能是什么呢？非常极有可能是因为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开始带军围攻耶路撒冷。原来先前约雅敬王因为巴结埃及哦，背叛尼布甲尼撒王，导致尼布甲尼撒王之前就有一次攻打。在当时围城的初期，这个很坏的王约雅敬就已经死亡了，他的儿子约雅金还记得吗？前几堂课老师提到他登基将近3个月就被抓了啊。当时被抓的还包括太后，也就是约雅敬的妻子啊，他的未亡人，当时他们这一群都被逮到了巴比伦。在耶利米书13章那里，耶利米就曾经警告过他们啊，快沉船咯，因为冰山就在前头，你们要趁上帝还没让黑暗来临之前赶快把荣耀归给他，不要归给假神，如果你们不听，我只会在暗地里为你们哭泣，我的眼会为你们流泪，因为你们注定被抓。耶利米当时就对约雅金跟这个约雅金的母亲，也就是约雅敬的未亡人那位太后说，你们要自卑， 坐在下面，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意思就是你们即将被掳。其实这已经是预言这个尼布甲尼撒曾经非常这个发展这个凌厉的攻势攻打耶路撒冷城的事件了。哎，后来果然约雅敬约雅金王跟这个太后在公元前597年被抓了。那一次抓到巴比伦人数有3000多人，其中包括蒙召的后来蒙召做先知的以西结哦。根据耶利米书24章记载，这些被掳的人当中还包括南国犹大的领袖、工匠跟铁匠。那次被掳的状况十分凄惨，因为耶和华圣殿的珍宝，上帝都容许这些东西离开耶路撒冷，被带到异邦之地啊。我们后来知道，后来的这个波斯帝国的国王古列，他允许这些圣殿的珍宝重新被运回耶路撒冷，但是有一阵子的时间是被放在巴比伦的。当时尼布甲尼撒把这些耶和华圣殿的金银器皿供在他们的偶像马尔杜克面前，而那些圣殿里面比较大型的这个精致的器皿哦，他们就尽量把它切割，然后带回这个巴比伦去放哦。那对于这一次的这个被掳事件，我们可以说是第二次的被掳，因为先前也有一次被掳，就是但以理被抓，就是第二次被掳，有一个重要的先知就是以西结。那耶利米书24章针对第二次被掳的这一群人，他倒是有领受一个异象，在24章那里记载，他看到两筐无花果的异象，其中一篮无花果是极上等的无花果，另一篮却是坏到不可吃啊。当时上帝就告诉他，那些被掳的人就是上等的无花果，也就是跟着约雅金被掳的这一批啊。他说上帝会保佑他们，眷顾他们，建立他们，有朝一日会领他们归回，因为上帝要赐下一颗认识上帝的心，也就是敬畏上帝的心给这些人。后来我们也从以西结书第11章19节以及第36章26节知道，上帝应许还要给他的子民新心心灵，除掉他们肉体的实心，给他们换上肉心，导致那些还留在耶路撒冷执迷不悟，遇到了两次被掳还不肯悔改的，当然包括西底家在内，南国犹大最后一位王，他们会像是耶利米书24章所看到那个烂到极坏不可吃的无花果一样啊，接受严峻的审判，因为他们不断的讥笑耶利米的预言，即使发生两次大难临头的被掳，他们还是刚硬着他们的心。有一天，这群讥笑耶利米的人会成为被人讥笑的人，而这件事实际上后来果然应验了。我们从圣经记载当中得知，当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发动第二次掳掠班师回朝之前他们就立了才当了3个月的王约雅金，他的叔叔也就是约雅敬王的兄弟叫做马探雅当国王，然后尼布甲尼撒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西底家，然后呢他要西底家指着耶和华的名发誓说，您要好好的效忠我们巴比伦帝国，你敢再去巴结埃及来敌对我们，下一次你们的结局就是亡国。从历史文献来看，其实西底家当时只是一个摄政王，所以巴比伦跟南国犹大还是奉约雅金为正式的国王。当国王被抓，太后被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期待有一天国王皇后赶快回来啊。我们后来从耶利米书当中就会发现，很多的假先知不断的发预言，其实他们所发的假预言就是声称约雅金跟太后会回来，而且耶和华圣殿的器皿也会很快的运回来。这个西底家王啊，其实虽然不像他的哥哥约雅金那么坏，但是他的立场很摇摆，他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啊。圣经提到说，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上帝那里得什么啊，脚踏两条船，所以他奉耶和华的名对这个尼布甲尼撒信誓旦旦起誓之后没几年，他就去倒贴埃及，真的就搞背叛，然后尼布甲尼撒才有了第三次对他们的攻打，那一次就整个让耶路撒冷都亡国了。那尼布甲尼撒面对西底家的背叛时，他非常的火大， 所以在公元前589，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真正面临亡国的前夕，他派兵攻打，当时连重要的军事基地拉吉这个城都打下来哈。那老师下一次有机会会跟各位讲一下拉吉这个地方跟拉吉信件，因为今天考古已经挖出这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并且详实的记载当时耶路撒冷快要沦陷之前，这个拉吉城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守军之间彼此来通信啊，就已经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也是命在旦夕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西底家赶快派人去找耶利米说，耶和华跟你讲什么话，平常不听上帝的话，这时倒是想听了。所以我们从耶利米书21章知道，耶利米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完蛋了，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现在活路死路都在你们的面前，生路就是赶快出城向巴比伦投降，死路呢就是你们拒绝投降也要死守这城。上帝早就告诉你们要对上帝的管教顺服，管教顺服就是生路，悖逆刚硬到最后就是惨遭灭城跟屠杀。可惜的是，一向心怀恶意的西底家并没有去听耶利米的话。我们从历代志下36章知道，这一位21岁就登基的君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怎么记载呢？他说耶利米先知奉耶和华的命令警戒他，但他依然不肯谦卑。尼布甲尼撒曾经要他指着上帝的名起誓，但他还是背叛尼布甲尼撒，他顽固执拗不肯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历代志对他的评价。此外呢，当时所有祭司长人民都大大得罪上帝，随从列国所行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圣殿，所以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子民跟居所，常常派使者，也就是上帝的先知，不断警告，但他们一再戏弄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话，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最终临到子民的身上，直到无法挽救为止。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给预警的，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不可能从来没有给他机会的。但是正因为南国犹大君王，末代几个皇帝一个个都不肯敬畏上帝，结果带领百姓政治领袖们走上错谬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22章就看到上帝借由耶利米的口宣判几个末代皇帝的结局。首先是最早被掳到埃及的那一位约哈斯王，当时法老尼哥把他废掉，抓到埃及立了一个很恶的王叫约雅敬。这个约哈斯他另外有一个名字叫沙龙，意思就是 Shalom 平安，但是这个约哈斯没有平安，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再归回故土，永远再无法回到他的国家。接着耶利米谈到约哈斯之后的一个很凶恶的王叫约雅敬，耶利米责备他压榨百姓，盖宫殿，抽重税，又不把工价给劳苦的百姓，所以约雅敬死掉的时候非但享受不到一个君王去世全国举哀的那一种尊荣，而死的时候反而像驴子一样被人拖到城外去乱埋。至于被称作哥尼亚的约雅金王，他的结局呢，我们知道他后来是跟太后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耶利米说他像耶和华手上的印戒，那代表一个权柄，脱下来，然后呢他跟他的母后被抓到异乡，他们不是生在那里却会死在那里，所以结局跟约哈斯一样，终身无回国当王的任何希望。最后在耶利米书23章那里，耶利米责备那群引导人走错谬之路的宗教领袖，上帝责备他们是邪恶的牧羊人，把羊群带错路，而那些没有奉差遣的假先知按自己的心意乱讲一些预言，在百姓当中制造虚假的希望。上帝讽刺他们，得他话语的先知应该是忠实传讲他的话， 因为上帝的话是烈火，是大锤，会让人意识到审判的力量，悔改的重要性哦。问题是假先知的话却是软弱无力，在人看来虽然包上了沉沉的糖衣，听起来对人真正的灵性却没有医治的效用。上帝笑他们的话是互相抄袭，彼此欺骗，重复率太高，而且自欺欺人。他们的话是无用的糠秕，根本不能跟麦子相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耶利米书其实一再重复这类似的主题，奈何这以假乱真的话永远都找得到一大批的信众如痴如醉的追随，就像市场卖的仿冒品一样，永远都有它的市场。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到此为止，下一次欢迎各位继续收看。